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他说方言也好，先知启示也好，总有一天会停止的。但有一个东西它不会停的，就是爱，它不会停的。爱是什么？永不止息的。爱是不是最大的恩赐？是。那你们有追求爱吗？还是你去追求能力？还是追求火啊？追求启示啊？追求医治啊？释放啊？啊，我们教会的医治释放团队，我跟他们一起服侍过两次哈，真的是大开眼界哇！他个个都是精兵啊，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来到我面前，轰轰轰轰轰轰轰，你很快就看到了果效，很感恩啊！因为耶稣基督呢，他在世界上的服侍呢，他就是传道、医病、赶鬼，明白？所以呢，我们也很自然的传道、医病、赶鬼。然后我现在发现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同工呢，医病赶鬼很厉害，传福音也很厉害，在传道方面就稍微差了一些。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没有多操练的机会。就现在在我自己的教会呢，我自己的教会，我现在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讲台呢开始要渐渐的开放哦，现在我要点一些的人哦，你们要出来哦，主日上来你们要上台讲15分钟的神的话，给他刺激一下，因为每个人要传道、医病、赶鬼，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模式。 OK， 那爱需不需要追求？跟你多前书14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啊？不是不是不是，前面还有一些的话，你们就这个错失了最重要的那句话。你们要追求爱，你把切慕属灵的恩赐变成重点了。他前面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追求爱，所以爱是需要追求的，爱不是一个自动给你的。爱需不需要追求？需要去追求。就像我们男生追求太太的时候那样子的追求，我们男生就知道了，追求。我们在这边是不是有女生喜欢男生要追求那个男生？追求就是说你要付代价，你愿意什么？你愿意花代价，而且你呢，你很小心的注意神的爱在哪里。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人，你对于圣灵的感动很敏锐，你知道现在圣灵现在在吹什么风？吹医治的风，吹释放的风，吹启示性的风，吹喜乐的风，但你很少听到吹爱的风。但是爱你需要追求的，爱你需要追求的，而且爱是你可以从你身上发出来的。但是你必须要追求爱，就像追你的女朋友男朋友一样，你要注意他，你要知道他的价值，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一节，就在那个十四章第一节之前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我们往往就是说操练信心啦、让我有很大的盼望啦、但没有人告诉你说我怎么操练追求爱。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很可能追求恩赐，也领受恩膏，这些都很好。但你有追求过爱吗？你爱人吗？你有被神爱吗？神爱你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被爱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有如果问我太太，我说你先生爱你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他天天要抱我。但是神爱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什么时候爱你？我感受不到。爱需要追求， 连被爱的感觉都要需要追求，因为 你明明就是被爱，但是你没有那种感觉，你变得很冷酷哦。没有被爱的人，没有感受到爱的人，他对人是会冷酷的，对不对？你没有被温暖、被爱、被尊重、被疼惜、被爱，你怎么能够去爱人家？从心理学上，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跟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请问有什么差别？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对于人的这种接纳，就表现出完全不同。你有爱家庭出来的，你很容易跟人家很亲近，因为你基本上是被接纳、被信任，有被爱。但你没有这种爱的那种环境出来的人，就比较困难。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我们说，我们在圣经上讲说，上帝爱我，神的爱就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耶稣为我死了，哦，神的爱在此显明了，OK， 我知道，你知道吗？神的爱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先为我们死了。圣经上说，罗马书第五章，这个就是上帝的爱。可是这上帝的爱，我们要能够感受得到，还有一段的距离。只等到我们那一天，哪一天，痛哭流泪的悔改，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知道自己原来耶稣这么爱我，我本来是应该是要上十字架的，但是他竟然为了爱我，他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子的爱原来叫做牺牲啦。原来我才知道，原来爱就是牺牲啦，爱就是我不配得的，他还是愿意这样爱我的时候，我就被他这种爱所感动下来，我才了解什么叫做爱。当我了解这种爱的时候呢，我就在神面前痛哭，我流泪，主啊，你实在太爱我，这个不配的罪人，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根本不配得的。我那个时候才感受到神，什么叫做神的爱。上帝可以很残酷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掩面不看他。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上帝用这样子残酷的来告诉你，告诉我，我们本来是应该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应该是我的，但是上帝说，我爱你，我把他，我的爱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只是为了你。啊，这个就是神的爱。但是这种神的爱在我们读过去的时候很可能很快齁，可是真正的哪一天，尽管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可能对这个爱的这种深度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当你真正的明白的时候，也许就在一条诗歌里面，也许就在一个默想当中，也许就在你走路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上帝如此的爱你，那个时候你的整个心就融化下来，你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但是神的爱需要追求，神的爱的追求的经节记载在两处。第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从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到十九节啊。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哈，弟兄姐妹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贵人所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好，你这段话很棒哈、哦，我也相信呢，你们也读过很多次。那在这个地方呢，请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爱字上面。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啊，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荣耀的丰盛，因为重点是在讲他是很丰盛的神哈、哦。他说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叫你里面的灵人哈，有 inner man， 有 spirit man， 就是你的 spirit， 就是你人的这个灵要刚强起来。人的灵好像一个小孩子小 baby 哈，刚刚生的时候，重生的时候就像一个小 baby， 然后开始要长大。这个灵人长大需要借着什么？借着圣灵，借着他的灵，圣灵，借着他的圣灵从心里面，就是灵人哈，会刚强起来。那你的灵人要刚强起来，这个灵人刚强起来呢，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然后你就有些神学上的观念奇怪了，我不是领受。接受耶稣基督，我不是相信他了吗？耶稣不是住在我里面吗？但是他为什么在这边讲说，诶，为什么是基督因的是住在你们里面呢？耶稣基督就打个比方嘛，我们这次来，我们住在酒店里，耶稣基督也许在你重生的那一刻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他没有常常住在那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号称他住在你里面，可是他就是晃了一个晚上，然后见你没什么长进就走了。你要让耶稣基督常常住在里面，你要常常借着他的灵，使你的里面的灵人长大起来。目的是让耶稣内住在我心里面。那么内住在这个目的是内住在心里面，那么它的表现是什么呢？怎么知道它内住在你里面呢？常常住在你里面呢？就是下面那一节，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说我有基督内住，哈利路亚，耶稣住在我里面，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但是你没有爱人，你的爱心没根没基，耶稣可能只是过一个晚上又走了。你没有真的是有根有基的，基督内住在你里面。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常常借着他的灵啊，这就是我们重点的地方。为什么讲方言的祷告跟基督的爱有关系？就是你的灵人长大，你的信心把耶稣基督接到里面内住，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的借着他的灵来祷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啊，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明白翻译上面可以再把它更丰盛一些。这个明白它的意思是经历的意思，明白好像只是头脑里面，但是经历是实际上有经历到，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很感恩了，我们都是住在一起的，在小家里面一同来成长，在一个团体里面呢，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会有摩擦的，一定会有嫉妒的，一定会有纷争的，不要说你们没有啊，一定有的啦。OK， 一定有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定有的冲突，你要把冲突，你要有很正面性的来看，感谢主，因为这个冲突彰显了我里面的软弱。 彰显我里面还有一些需要上帝来把我修补的地方。我感谢主，因为这样子的冲突，因为这样子的纷争，因为这样子的软弱，让我有机会在基督里面与众圣徒一同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可以操练怎么样子的来饶恕，我要来成全，我把我的己，把我的嫉妒，把我的苦毒全然交给耶稣基督。你要一同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需要操练方言，借着你的灵，借着圣灵来常常的刚强你的灵人。你的爱就会有根有基，而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表示说你的理性不能够明白的。你可能从前是那样子，今天却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这么大的转变是没有人可以明白的。在小家的生活当中，刚刚来的过了几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你可以不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成长呢？可以看到，对不对？有人比较快，有人比较慢，但总而言之都在成长。那就是在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经历了神的爱，经历了彼此饶恕，经历了彼此接纳。经历了彼此成全，对不对？我们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很高兴告诉大家，操练的方式就是方言祷告。你如果自己练，一个人练得很无聊，就找几个人一起起火炉吧。因为你就一直在操练方言，因为那个方言就是刚强你的灵人，就是刚强你的灵人，使基督内住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说讲方言跟神的爱很有关系，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请大家打开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要念长一点啊，26-34。罗马书第八章哦，罗马书第八章就是我们每个对圣灵开放的信徒哈，要常常读的，要如果可以把它背起来就最好的哈，因为太重要了。我们从26节，我们一直读到最后边哦，39节哈。好，弟兄姐妹，我们起来来。况且
我们的人都有圣灵帮助，我们的不晓得他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有说不出来，但心里有他祷告，借他人心的和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了神的旨意，必胜过其中。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念到最后面， 在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好，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也讲到，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怎么样隔绝。所以你要知道，神爱我们的这个力量很大。神已经把他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岂不更加？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嘛，所以你在理性上你会知道，哦，原来耶稣这样爱我，那上帝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没有讲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在基督里面都是我们的。那他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是不是在所有的事情都得胜有余呢？得胜有余，所以这是爱的力量，最大的恩赐就是最大的能力。神的爱的这个能力是最大。撒旦最怕的就是神的爱。撒旦可以诱惑人，可以恐吓人，但是他碰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他就只好萎缩了，因为爱的力量最大。耶稣基督是爱的力量的最大的表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靠耶稣，靠耶稣的爱、恩典跟怜悯。如果没有他，没有耶稣的爱，我们怎么能够得胜有余呢？我们怎么能够在仇敌的面前夸胜呢？没有耶稣的爱，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能够战胜仇敌吗？不能。所以有耶稣的爱，最大的恩赐，最大的能力，打破所有魔鬼的计谋。魔鬼想要来我们教会当中引起纷争，引起分化，引起嫉妒、苦毒，门都没有。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我爱我的弟兄，这个爱不是一次性、两次性，是常常爱。你为了爱你的弟兄，一点点小小的冲突，赦免他，饶恕他，我们在小家里面一起成长，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当你跟弟兄姐妹有冲突的时候，你才晓得要饶恕人是很困难的。就在你这个不肯饶恕人的当中，然后再想想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饶恕你的时候，你在两相相衡之下，啊，长阔高深，我这个人太渺小了，我这个人太自私了，我这个人太悲情下品了。越了解神的爱，你就会发现让你越渺小，你越不配。只有在冲突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耶稣多么的爱我，他多么的怜悯我。这就是上帝的奇妙，不是吗？你们，我们再仔细看啊，还要说效法像耶稣基督的模样啊。这个其实效法的意思，就像效法主耶稣如何跟父神之间相爱的关系。他上了十字架，完成了神上帝的旨意，得胜的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得胜的上十字架， 为了要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弟兄，还爱神，为了爱神的缘故，你可以愿意得胜的上十字架吗？有些时候我们要上十字架哈，忍耐，忍耐人对你的顶撞，特别我们当传道人的，我们有些羊比较不乖，也不太顺服，哎，也不会骂他啦，我们是很爱他啦，可是呢，他感受到不到你的爱的时候呢，他就踢你一脚。牧羊人呢，常常会被踢得遍体鳞伤哈，但是你还要爱他，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他好像小 baby 一样。如果你有个两岁的小孩子，你就知道了。有一天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小男孩哦，没有停止过，才两岁而已，他妈妈就要一直抱他亲他，哎呀，踢他什么什么什么，他妈妈还是爱他呀，没办法，自己的生的。我在旁边看了都快要火大，但是他的妈妈，我不是他妈妈。因为他吵了我不能睡觉，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你就知道很多的冲突，很多啊牧羊人受伤，啊我们当中很多人牧羊人哈，如果你带你的人哦踹你一脚哦，你要说感谢主，就是我成长的时候了。因为只有神爱的力量可以带你走过这一段的时间。如果你缺乏爱，方言祷告，圣灵充满我，刚强我的灵人，让基督内住在我里面，让我的爱心有根
有
基。阿门。阿肋路亚。然后我们再看哦，26节他讲说，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方可能我们一般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那这个地方请你看你的圣经，那个圣灵的圣是不是打虚线，是不是？他原文没有圣的。好，我再翻前面第八章，我们请看十六节，我们先看一下十六节，好，一起来读来。
圣灵为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好，这个圣灵的圣字旁边没有虚线，表示原文是怎么样？是圣灵。圣灵与我们的心，那个心的原文是灵的意思。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
那这个同证的意思就是说一起同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被重生了以后，是谁重生了我们呢？圣灵重生我们以后，圣灵与我们的灵就混合在一起了。所以如果说你从这边读到这边的时候，就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你再看26节的时候，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哈，这个灵的祷告，我说过方言是舌头跟嘴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对不对？灵的语言是谁给的？圣灵给的。也就是说灵的祷告呢，是圣灵配合我们的嘴巴祷告出来的。这个在叹息，这个叹息其实就是在方言祷告。所以我们不晓得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是我们的灵在祷告，因为灵知道神的意思，鉴察人心的知道灵的意思，因为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就是灵的祷告的时候，
这个最妙的功用，就是你是在对上帝说话，你在对上帝祷告。OK， 所以这个叹息其实是我们灵的祷告。Okay? 就是灵的祷告，因为这个灵的祷告知道神的意思，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但是灵知道，所以我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跟上帝来祈求。这是一个奥秘。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可以再给我多一点时间的话，这个灵的祷告自己可以翻译出来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为人家做启示性服事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我一边祷告方言，然后就一边把它说出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翻译。那为什么说你自己在翻译呢？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14章哈，这个也是个奥秘，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在说方言不是最小的恩赐，这个恩赐方言恩赐可大了啦，连这种方言的恩赐旧约都没有啊，只有新约的时候才有的。 OK， 来，第十哥林多前书14章12-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好，我再读一节14节。
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肉体没有果效。
再一节，
这
句怎么说呢？
我要用灵祷告，不要用肉体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不要用肉体歌唱。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在这个地方，这个奥秘就是在13节，他说说方言的，当求着能翻出来。我们以前读圣经的时候以为讲说，我说方言就希望旁边有个会翻方言的在我旁边嘛，齁。但是呢，如果我告诉你们齁，那说方言的当求，这个求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祷告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自己说方言当祷告能够翻译出来。我再说一次，我自己的方言祷告，因为保罗说你在求属灵的恩赐嘛，你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我自己在讲方言，你要祷告，要把你自己的方言翻译出来，因为我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用灵歌唱也要用灵悟性歌唱，所以我的灵祷告以后我就悟性也祷告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在使徒行传第19章，看一下啊，使徒行传19章，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按手的时候，在第6节，19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所以他们说方言的时候，他们自己把它翻出来了。所以你在有方言的时候，你要祷告上帝啊，让我翻出来，我可以造就教会。哎，感谢主，我可以造就自己，我也可以造就别人。那就是圣灵的祷告，方言的祷告，弟兄姐妹，这是稍微小插曲一下哈。其实还有一些的教导，不过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就好了，我们继续讲到神的爱，好，神的爱。所以呢，我们的软弱，我们方言祷告，上帝会听我们灵的祷告，因为我们在为自己祈求。 有些时候呢，在你非常绝望的时候，在你彷徨无助的时候，你不晓得要为自己怎么样祷告的时候，用方言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保证你的祷告上帝知道你的意思。有时候你就词不达意啊，你不晓得你该怎么祷告，你就用方言祷告，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知道你的软弱，上帝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祷告是什么。这就是圣灵祷告灵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哈，弟兄姐妹，你要有神的爱才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得胜有余。欸，保罗在第八章里面讲到说，你自己的灵的祷告帮助我们，他说万事互相叫爱神的人才会得到益处。不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吗？啊，不爱神的人得不到益处啊，爱神的人才会得到益处。 Amen。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到益处啊，我们常常说啊，万事互相效力， yeah right， 但是只有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使你的软弱变成得胜有余。所以你的条件是要爱神的人，你爱神的人必须是爱心有根有基的人，讲了老半天，常常方言祷告吧。 OK， 再来犹大书第二十节，要讲就把它讲得透彻一点，把它讲得清楚一些。犹大书二十节，好，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好，停，就在这边，就在这边，就在这边。 OK， 我们常常讲说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在方言祷告，要忘了下一句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另外一句话来讲，意思就是说，我常常用圣灵里面祷告，我就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不仅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前后文啊，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前面的目的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后面的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所以方言祷告跟神的爱是大有关系。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再来读哈，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啊，四章十二到十六，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主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可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阿门。所以圣灵的彰显就是爱，因为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
他里
面。所以呢，我们要用方言造就自己在神的爱这个地方，让我们的爱有根有基。怎么证明你是爱神的人呢？就 就是看你爱不爱你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我可以爱神啊，爱神啊，爱神啊，但是神检验你爱不爱神，就看你的人际关系，看你爱不爱你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你的婚姻。真的，因为婚姻当中造成的伤害冲突最大，你愿不愿意饶恕你的配偶？那是爱的最大的表现，真的。所有的关系当中最难搞的就是婚姻关系，从一个牧师的角度来看很麻烦，很麻烦。你爱神吗？爱你的弟兄姐妹，特别爱你的配偶，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哦。你要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怎么知道你住在爱里面？就看你的人际关系。你爱弟兄姐妹吗？你爱你的配偶吗？你爱你的爸爸妈妈吗？我有一次在一个神学院哦，那时候聚会大概100多人，我就说，我问了一个问题哈，说啊，你跟你爸爸不能够讲话了，举手。有一半的人举手。我的意思是说，你跟他讲没两三句就要吵起来了，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话了，一半的人举手。我说，我现在发给大家一个单子，饶恕父母。我说，我要求你每一个人呢，照着念。哎，每一张发一张，饶恕父母的祷告，祷告词。我说，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们力量，要把它念完。念完了，我就说我要奉耶稣的名，诚实的询问你们。刚才你没有办法念完的举手，20几只手举起来。饶恕父母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就说，因为你的诚实，我求神给你更大的，很不容易啊，爱谈何容易啊？但是神居然说，我检验你的爱是不是有根有基，是不是真正的爱神？上帝检验你，就是看你的人际关系。因为后面约翰一书后面也讲说，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上帝的检验方式很实际的。你跟上帝爱的关系，在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彰显出来？你如果没有爱，你没有办法饶恕，你没有办法怜悯，你还有嫉妒、苦毒、纷争、恼怒，多多操练你的方言吧。那你方言祷告的时候，神啊，你的爱充满我，神啊，基督啊，你要内住在我的心里面，让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这就是你要操练的地方。我们会讲方言，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吧一般。哥林多教会当时，保罗为什么会写这封书信给他们？是因为他们呢，把恩赐当玩具，就像那个小孩子把他嘿那个的，嘿那个的，我会你不会，嘿那个的，嘿那个，那种造成的那种嫉妒纷争的道理，好像一个小孩子不成熟，把方言当作一个玩具一样。但是如今呢，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要操练说方言，追求爱。就能够真正的实行出爱的真谛，爱是
恒久忍耐，
忍久忍耐，啊，又有恩慈耶，你知道什么叫恩慈吗？啊， 你对人很恩慈吗？啊，恩慈啊。每一个爱的这些特质是你要追求的，所以呢，如果你要确实落实神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一边看着耶哥林多前书13章，从爱是恒久忍耐一直读到爱是永不止息那一段当中呢，全部用方言祷告，主啊，你将这个爱的这个真谛，爱的这样子的特质，你要坐在我的身上，这是我要追求的，我要花代价，这样子的生命的改变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借着他的灵使我的里面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的心内住在我的里面，然后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生如一同明白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的高深，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你没有爱，上帝没有办法充满你。所以有些人他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爱，神的圣灵膏抹，很可能他没有，但是神往往都很有恩典的。我们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上帝啊，我以前那么败坏的时候，你为什么圣灵会充满我呢？因为上帝的怜悯啊，因为上帝的恩典啊。我们哪一个不是靠恩典进入到基督里面的呢？如果按照他这样子的条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可以彰显出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惠。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操练一下，打开你哥林多前书13章，所以说前书13章我们一起操练好不好？
好。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打开13章，我们从第4节哈，我们一直念到爱是永不止息，好不好？在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心里面在想说，主啊，你要将爱坐在我里面，好，耶稣要内住在我里面。好，我们用方言好不好，刚强我的灵人领受这爱的信息，然后让我的爱有根有基，有这样子的特质能够彰显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好没好了没有，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先从头到尾念过一次，又开始用方言祷告好不好？好，我们起来，来，爱是
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我们现在开始，每个人小声用方言祷告，记着就看着这些眼睛读的这些字，用方言来祷告，学开始了。是的，把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我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你可以读一句啊，爱是恒久忍耐，然后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又有恩慈，又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爱是。